色列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战口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第五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格，从舒格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塔，从以塔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利喜分对面，就在密夺安营。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舒尔旷野，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以林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从以林起行，安营在红海边，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逊的旷野，从逊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迦，从托迦起行，安营在雅路，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定，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从利非定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好，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当我们继续交通以前，我想我们稍微把这个地图稍微再看一下，就是到底约旦河东那块地是怎么样的一块地。所以我们还是翻到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地图。不过这一回呢，不是看那个，不是看西乃半岛那个，是下面一个叫做迦南分区，有吗？应该有的哈，有吗？在后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大家每一个人手里的圣经后面，那么就在这个西乃半岛的地图之外，旁边应该有一个叫做迦南分区，对吧？有哈。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个地图的话呢，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大概啊，这个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如果他们进迦南，九个半支派是在约旦河西，两个半支派呢在约旦河东。那么我们姑且先从以东地开始，最南边的以东地开始。那么以东地跟摩亚地的交界当然就是撒列七，然后呢你看就过了约旦河，不是约旦河，是亚嫩河。亚嫩河是摩亚地跟这个亚摩利人的交口。那么现在呢，亚摩利人被打败了，所以一路上你看哈，以色列人就往北走。那么过了死海以后，那么你看这个所有的山脉，约旦河外的山脉就是基列山了。基列山，你看你过了。然后呢这个一直，所以你现在你就看到这个流变所得的那块地呢，根本是在死海东边这一块，是跟亚门中间，南边是有摩亚，那北边的那一块地呢就是加德得另外一个，这是两个支派。但是马拿西实在得很大的一块地方，你看到吗？马拿西他所得这一块地方，北边就是巴山了。你看到亚斯塔洛没？亚斯塔洛就是他们的首都。那么然后你看见这里不是有一条河，有这个支流吗？这个支流就是亚木河，也就是基利西。那么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呢就是在那里受浸施浸的。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给我们看那个地图啊。所以现在你看东马拿西所占有的地图，你看那个版图是很大很大，一直到黑门山。那么然后这个通通是什么？通通是巴山。我们讲过巴山就是伯大尼，巴山如果你读起来就是伯大尼，所以那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就是指着马拿西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所以其他的九个半支派呢，那么在西边，你看最南边的，在靠近南地的是西面，然后呢犹太山地的就是犹大，他这基拉尔了、希伯伦的，这都是犹大。然后呢，在靠近死海附近就是便雅悯，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在便雅悯支派的。那便雅悯支派呢，往左边，那腓力士人道路就是我们说腓力士。那么我们知道腓力士人就是沿着海边从埃及进迦南的，所以那个叫腓力士人之地。那么但呢，我们看就在腓力士人之地上面一点，那么今天的 Tel Aviv 或者约帕就在但的这个范围。然后呢现在你看这个是以法莲， 有便雅悯，对，便雅悯，然后在北边的就是以法莲，以法莲，然后又是马拿西，马拿西人很少，但是他地很大，这是西马拿西，是半个支派的。然后呢，再往北就是，再就是西伯伦了，西伯伦跟亚设跟拿弗他利，跟拿弗他利。那米基多呢？你看到米基多那个就是哈米基多的顿了，就是那里的，就是那里的。然后呢，再往北一点就是但了，但就是很小的，你看到吗？就在这个北边一点，那么还没有到西顿，没有到亚兰，就是叙利亚了，西顿就是西顿了啊。那么，所以那么那个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啊，就是今天的黎巴嫩。所以大概你看哈，在那个时候，他们进到迦南以后，他们分产业应该是这样分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民数记33章。那么真正说来，所有在进迦南以前预备工作都完成了，所以现在就是说，很悲哀的就是。这些两个半支派的，他们一定要答应，就是他们一定要陪着其他九个支派过约旦河，然后呢，把迦南地拿下来以后，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他们的产业是在这一边，没有错。所以我们说两件事，一个就是神借着他们做审判的事，就是神审判了米甸人。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两个半支派的。他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他们一定要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上去，所以这是条件。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就把约旦河东的那块地呢，就给了两个半支派。所以这是特别是从33节一直到42节，那么这个就讲到，到底这个。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分，把这些产业分给他们。所以严格说来，已经告一段，已经完了。不过从33章开始呢，圣灵在做一个次复习，做一个总的复习。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没有33章的复习呢，我们对于民数记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楚了。那么民数记33章呢？这里很明显说是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所行的路程，原文是战口，所以下面这些战口呢都是按着军队，而且呢是神，这是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旨意，所以一战一战都代表神的旨意。我们好不好再复习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你看第一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以色列全会众，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以色列人他们行军的时候是有个蓝图的，这个蓝图是在哪里呢？就是民数记33章。所以这个42站呢，其实是代表什么？是代表神让以色列行军的时候，到底从哪一站到哪一站，是按着都遵着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那里往前的。比方说民数记第10章，我们再看一下。民数记第10章第11节。第二年2月12、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也是按着站口往前行的。所以到底这个站口是哪些呢？那么这就是33章所给我们看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算的话，根据我们手头的笔记，我们替大家整理过了，那么14站又是14站，那么很自然分段的。那么我们也把一些资料就放在那里，但是总的来说，你读完了33章以后，你看见圣灵的确确把，而且你不要忘记哈，第二节，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这是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然后他们路程乃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这42站的确是神心里的42站。 那么当然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经过四十年，严格说来只有两年，因为其他三十八年都是浪费的。那么当然你如果用摩西五经来看这四十二章，这里面当然有其他的功课，不过这不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但我们这一次重点是特别注意到民数记里面到底神要启示什么，有什么重要的功课要我们来学的。但是现在我们很清楚，就是民数记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到了西乃山，然后进迦南，我们看见的的确确是按着这四十二站一站一站的往前去。那么我在这顺便提起一点啊，就是说今天为什么给这四十二站有它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神老早知道人很难相信以色列人居然能够漂流四十年，然后居然能够脚没有肿鞋没有破最后能够进迦南，人不会相信，所以他要为他自己留下一些证据。但是问题就是非常难在哪里，在沙漠你不能留证据，你别的地方像金字塔你盖起来它永远在那里，就可以告你从金字塔你就可以知道大概这个以色列不大概埃及早期的最早的王朝是什么样子，然后你从它里面的宝藏你可以大概知道将来历史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是最难保留保存遗迹的，但是呢神知道人的软弱，所以呢他的的确确当以色列人经过哪一站他要摩西把它记录下来，那一面是为着留存资料。那么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四十二站呢后来呢给这些探险家给探测西乃半岛的人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启发。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我们不多说，你就看见这里面有神的这个计划在里面。比方说吧，第八站是雅路，你看哈，第八站如果你读这个这里你如果读第十三节，对不起，第十二节，从逊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迦，从托迦起行就安营在雅路。好，那么第八站是托迦，这是很重要，然后第九站是雅路，然后第十站呢才是利非定，然后第十一站是西乃山，这个清楚的。那我特别拿托迦做例子，因为托迦原文的意思就是 smelting operation， 就是这里面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经过旷野的一个动作，旷野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说这个托迦这个地方一定有矿产，一定有矿的。所以后来一点都没有错啊，这些探险西乃半岛的人他们一手拿着圣经，然后一手呢他们就要去找到底呢这个托迦在什么地方，到底别的站很好找，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在摩西以前呢所有的法老他们已经派遣什么的一些的这个奴工，这些都是奴隶，从埃及他们特别到哪里去，到什么地方，到西乃半岛去，因为在西乃半岛他们发现有铜矿，而且有绿松石是个半宝石，这个绿松石呢特别埃及人非常非常喜欢，他们当作宝石一样，其实是半宝石，是绿的。那么这个矿在老早大家都知道，老早老早在摩西以前就有很多的奴工就到了那里，所以早期的时候如果你要往西乃半岛去，有一条路根本已经是踩过的，可以说已经铺好的路，所以那个路是矿奴的路，矿奴走过的路。比方说密夺这一站，密夺是高塔的意思，那密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密夺在高塔上面呢你能够看见这个奴工从那里出发往迦南往这个西乃半岛去，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到了西乃半岛。那么我们后来怎么知道他们的故事呢，当然首先你要找到他们才行，你找到哪里有铜矿哪里有绿松石矿，那么然后你就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记录。那么现在有趣在这里，有趣就是1903年那个是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考古学家叫做 Flinders Petrie， 那么这个科学这个考古学家他们称他做考古学家